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节奏过得好吗？感谢主。哇，或许大家节奏都关心哈、新闻，关心很多有关新病毒的肺炎的消息哈。我也在关心。我觉得，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接受很多不同的消息的时候，要懂得判断辨别，不是一味的跟着那个媒体的潮流去读。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些东西以后，是我觉得神要让我们知道怎么策略去祷告，因为我们不是单单知道一些事情，然后传给人家听，还是说怎么样，乃是我觉得，包括今天的妥拉也一样，神或许会做很大的事情。真的是，我相信每一样一件事是偶然的，所以我是想在这个时候，真的通过这一次投拉的机会，也想就是跟大家一起为这件事来祷告，好吗？因为我相信大家心里边或许有些不安，或许有一些不知怎么做，甚至在祷告，但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甚至现在在网络上我们都在一起，我相信是一个好的机会，为了这件事，为了神真的让我们认识他自己来祷告。那好吗？我们就现在就为着我来带领大家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巴父，主，我们相信这一周的妥拉的时间，你把我们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同样真的经过这个妥拉刚才的读经，我们这忽然好像看见，主啊，你是轻慢不得的，主啊，你是真的掌管一切的神。不论我们现在在我们身边范围听到多么让人担心的消息也好，甚至真的我们的集中点已经有点偏离也好，主啊，恳求你，我们现在真的全心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原谅我们的一些无知，求你原谅我们过去的傲慢，或是我们过去真的太小去祷告，你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真的让你的孩子们再一次把目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再一次我们恳求主啊，你看顾现在在不断在中国，在武汉，甚至在列国当中，或许面对很大的一个危机的每一个人，他们真的需要你。我们知道真的或许逼到我们在一个尽头的时候，神啊，你就在那个时候要开的门，你就在那个时候彰显你自己。主啊，我知道过去在历史上，在中国大地有很多流到无辜人的血的事，甚至我们真的过去的先祖的母子拒绝你的宣教士，甚至杀害你的宣教士，我们一一都求主你原谅，求你的宝血来涂抹跟揭盖。主啊，因着这件事情，我们再一次可以看见，主啊，你在这个时候要兴起在中国里边的信徒，在列国里边的信徒，他们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站稳，他们在这个时候可以高举他们祷告的手。主啊，相信你真的是会随听，你真的会因着这个时候，你来兴起你自己的方式，让众教会在这个时候做多方的祷告。而且主啊，我们真的是相信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要孕育出一个真的是更有你基督的生命在里边的一个爆发性。主啊，相信确实你是生命，你要吞吃死亡，让这个杀人的消失，甚至这个病毒不会临到你自己的儿女的当中。主啊，相信你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检查我们自己里边，包括我们任何的不洁净， 又和我们自己里边的不属灵，主啊，通过这一次的瘟疫，我们自己真的好好省察，好好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并且真的好好为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来献上祷告。主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必定垂听，我知道你一定会在我们当中行你自己的神迹奇事，因为你是哪位看顾你子民、看顾这块地的哪位主。主啊，一切都是属于你，每一个主啊祷告你都不轻看。主啊，帮助医护的人员，帮助所有负责媒体消息的人员，愿他们有公义，让他们知道怎么辨别真的假的消息。主啊，让所有在前线负责守护照顾病人以及策划策略防止瘟疫的人，主啊，你自己来夺他们的心，愿他们自己也谦卑下来，回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谢谢主，就只有你可以拯救。主啊，我们太多的狂妄，我们有太多的自傲，主啊，是这个时候我们只有顺服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来带领。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最近很多朋友也会分享，我们用诗篇91篇来祷告。我最近我发现我特别有感动，是诗篇34篇。刚才的祷告我觉得可以更用更多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祷告的基础，好不好？我现在也鼓励大家一起来打开诗篇34篇。不是很强，但是我觉得真的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在祷告，大家都在寻求神的心意，神在做一件什么的事。但我相信神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必定要更寻求他，寻求他的方向。来，我们一起来用我一句你们一句，我读单数节你们读上数节，来一起回应来读好吗？读到底哈。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凡仰望他的必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正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壮狮子还吹嘘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言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向恶人的脸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万难。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苦的人。
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灵魂 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阿们。主，我相信真的是只有宣告他的话，在这个风浪的时候，或是说危机的时候，我们更需要靠，需要依靠他。我记得真的读到妥拉的章节，在以色列民在这一周讲到去，其实讲到这个去是摩西进去见法老，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与他的百姓出去。其实这个事情经历过实在太快到最后的时间，这个也是一个很动荡的时候。虽然这些动荡的灾害都是临到在埃及里边的人，神很特别的保守了他自己的子民在各色苏格那边是在他各山那边是没有受到灾害，连黑暗什么的动物的瘟疫他们都蒙得保守。但是在旁边你会也听到他们的一些噩耗，或是说他们所遭的害，你会说多少会受到一些恐吓，或是说你会多少会有点担心。但是经过这些灾害，我感觉就好像真的是一个母亲要生产孩子的一个之前的一个阵痛一样。这个孩子出生之前，或是说这个国家这个军队要爆发要生产出来之前的一个波动，或是说一个震撼。到最后今天讲到或是说挺重要的逾越之夜，过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挺身昂首的去离开埃及这个地方。他们一起都在那边就是做苦工为奴。我们不单是在这一周，我们往后的几周的陀拉都会看到他们当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想回到这个为奴的地方。但我们先不谈到他们之后的事情，但这个神要他们出发出去离开这个为奴之家的时候，经历过这样一连串的波折，不是非常简单一件事他们就触发，乃是神将灾每一个灾害，其实神都说这个是一个对埃及的一个审判，甚至是在埃及里边的神事的一个审判。我觉得今天这个陀拉一开始的两节经文是很值得去仔细的思考，因为神不单是为了去审判而审判，这个审判背后必定会有一个教训，而且有一个道理在里边，目的就是要人认识他自己。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只会想到啊，这是天然灾害啊，哪里都有什么跑病啊，什么瘟疫啊，什么的那个随便学啊，这些可能是一些自然的问题。但是神要告诉你，不是，这些背后神在掌管。有些术士到了第三个灾害的时候，他只可以举高双手说，哦，我做不到，我做不出来，这是神的手段。我们人都很多时候会很自傲，觉得我可以做很多，这一次的疫情我可以控制，我有很多医学的能力，我有很多帮助我的智人甚至人力物力军队。但是我肯定看到，当你还不愿意谦虚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有一天你只可以没有办法再夸口你拥有的任何一切的东西，包括你现在拥有的觉得让你最安心的，或许是你的人际关系也好，你的银行存款也好，或是你的学历也好，等等等等，或是你很多优秀的才能。但是就有一天神要告诉你，这些并不长久，这些并不是可以帮助你依靠他的唯一。所以我看到最近这些刚才读到的陀拉的章节的时候，我真的很大的触动，好像就讲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话题， 这个疫情的话题好像真的要临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陀拉之子，我们会被这些灾害的媒体讲的也好，恐慌也好，会临到你自己里边吗？还是说你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会知道怎么去为这个城市武汉也好，或是他邻居其他的城市怎么去祷告？在过去不单是这一次的瘟疫，在地震的时候也好，在其他地方有火灾也好，甚至有什么风暴也好，我觉得真的是世界一个很大的报道的很厉害，我觉得不是媒体的错，但是我们也同时信徒可以通过这些媒体，我们可以再集中火力为到某些地区去做祷告。即使这个城市的名字可能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不是单单因为它出名而已，因为这一个媒体的报道，我相信全世界列国的信徒都现在对准这个目标，在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来发出祷告。所以我们的眼光必须要看准，不是单单这个灾情有多严重，哇，全人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不要临到我啊，保守我的家人，保守我的教会而已，乃是我觉得神要通过列国一起来联合，要为的这件事情要放在祷告的里边。听说这一次这个灾害，第一个被登录记录是因着这个灾害死亡的一个人，据说是一个武汉的一个官员，他这个官员是负责那边的宗教界的一个最高的负责人，他是第一个倒下的人。我不敢说是什么一回事，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过去的一两年，我通过不同的媒体附近的人的消息，我也知道在中国最近各家庭教会的聚会多少会受到一些逼迫，或是说不允许也好，或是说让他们暂时不要聚会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我也看到很多说这你不能再聚会了，或是说那个教堂被拆毁了什么的状况。我相信中国的信徒是有能力的信徒，他们不断的在向神呼求。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他在做他自己的事情。我不论这个灾害是属于天灾也好，或是人祸，但我觉得这个结果我交托在神的手上。看到这个逾越之夜，神有很清楚的吩咐，你要预备一只羊，不论是绵羊也好，或是公羊，它必须要是一岁的，没有残值。在那个月的十号，你们要把这个羊预备好，不是那天就宰杀。圣经里边，陀拉里边吩咐讲得很清楚，是到十四号 Trade Light 的时候，就是黄昏已经天开始暗了，你仿佛看到天上那个星星的状况，就是那个时候你才一起去宰杀这个羊的血。你要有一个 特殊的用途，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神的救他的百姓的计划，我觉得经常是有一个共通点的。这个羊的血不是涂在每一个他要救的人的头上，或是他任何的一个地方去记录他这个是蒙自己神迹的保守，这个血是逃到那个家庭的门的门框跟那个门楣上边，然后在这个家庭，在这个屋子里边的这个家庭就蒙保守。我也经常去思想神的一个眷顾跟救赎， 经常都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包括神审判大地洪水泛滥的时候，神要他挪亚一个家庭进到方舟，不是挪亚他自己，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三个孩子，还有媳妇，是整个一个一套的一个家庭为单位去救过来。同样这一个逾越之夜，这个神要救赎他那个百姓的手法，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他也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你们都要进到这个同一个屋子里边，这个门楣必须要涂上这个羔羊的宝血。还有很多施节，神的吩咐当天你要吃这个烤的羊的肉，不能用其他的方式煮等等等等，当天晚上必须吃，吃生的必须要把它烧掉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不细节去研究每一个的代表性，但这一次我觉得一个很让我思想的一件事是，为什么神要安排在十号那天你要把这个羊领回家去，不十四号当天要宰的时候领去不就可以吗？为什么会十号？就是早几天。过去我自己去有时候想，或许要检查他是不是真的是完美无缺呢，他是不是会瘸腿的，或是眼睛不好的，或是怎么怎么，因为神要求很高，必须要是没有残值，是很完整很完美的一个羊，那回去可能要观察他几天。但我觉得不是哦，应该没有这么简单，不是吗？你领那个羊的时候，或是卖给你的人，或是说负责羊的那个负责人，他最清楚羊的状态，是不是？他每天可能就照顾他，他知道他不会 故意还要给你一个不合条例的那个羊，所以给你的时候你拿到那个羊，我相信是已经是你拿的人也可以检查一下，应该是没问题。但是神有一个安排，就是说十号你们就拿到羊，十四号那天的傍晚你去宰这个羊。我在想那些事，我小时候呢虽然没有经历都很多，但是曾经家里边，在我们小小的屋子里边，在春节的时候养过一只鸡，只有一次。我那个人生里边，我只有一只鸡，就是有一只鸡在我们家里边活了几天。小时候很小，真的是好像彼得或许他们那个年纪，我就很兴奋，家里没有养过什么宠物，竟然有一个活的生物在家里走来走去会叫的，我觉得好新奇，就是我觉得很兴奋。说实在，就是那个突然有一天那个鸡不见了，然后桌上好像那天很丰盛的饭食就有一个东西在上面。那个小时候还很小，就是不太很懂，但心里边好像明白一点东西，又好像不明白一点东西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或许就是我之前几天看到的那个耶，他现在好像变成我要吃的东西呢。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孩子，我对我来说，好像用言语不能表达的那种，有点不知道怎么讲，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原来那个鸡带回来是用来，就是这个晚上用来我们一起来享用的一个菜来的。那个时候才想回来，原来这个鸡不是带回来给你养当宠物的，原来有一天它是要放在你的饭桌上面，好像很开心的去享用那种心情。作为我自己那个时候的心情很矛盾的，吃的开心好哦，还是说不吃好哦，还是说应该怎么去办好呢？ 确实现在这一次看到陀拉的章节，我会想到这件事情，我也会在想神安排这一天，不是你不认识这个羊拿到一级然后当天就宰下，那个羊羔原来是跟你生活了好几天以后，然后要进行这个需要用它的血来涂在你的门楣的上边，并且你当天晚上要吃它的肉。所以我就在想，或许是否有一个你会自己体验到那个心情，可能是陀拉里边不用讲得太明显，但我相信当天要宰下这个羊羔的人也好，那个家庭里边的人也好，你多少会想起这个羊跟你一起生活了好几天的生活里边的世界，你会再去想到啊，这个羊好像是代替了我，这个羊救了我，这个羊是本来是好好的，因着这个需要他的使命，就是要流出他的血来为了保守我们这个家庭。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仿佛好像领受到我们现在跟耶稣啊是一个怎么的心情。因为当你觉得这个耶稣啊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或许说我跟他根本不亲密，根本不认识不熟，这个羊 我觉得就是同一个意思跟道理。因为当你对这个羊一点感情都没有的时候，你觉得他被宰杀是一件没有什么感动的 一回事。当你自己确实跟这个羊有过感情的时候，你会明白他这个牺牲对你来说是多么触动你的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是想到，或许神在这个地方隐约在提醒我自己，我现在我们要真的好好去思想真思耶稣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流出宝血的一个心情呢？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说啊，是的，他救了我，但我们真的明白我们跟他那个感情真的深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摸索得到他做几件事情是多么的大的牺牲，多么大的价值。要是我们跟他根本是一点是的，他是我的主，是的，他是我的一切，我跟随他。但是我在这个时候就是想跟大家思考，你现在的关系跟他有没有真的是那几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那种亲密的状态。这同样是让我想起耶稣啊，有一个在他自己的福音书里面他怎样说的，我突然也会想起来。我们要不要好不好一起翻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七章四十一节开始，我来读一下。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他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拿多的恩免的人。耶稣说，你端的不错。于是转过来看着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你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这里最重要，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小的，她的爱就小。先读到这里，在这个地方我真的也会想到，我们有时候有多回应神他自己对我们的那个反应，多少在你自己里边，我觉得我本来是多么的不配，多么的不值得咒，多么的不值得痛爱的一个状况，但是神把你赦免的那个时候，你自己觉得其实我都挺好的，你赦免我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这样，乃是你自己本来你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已经一塌糊涂了，我已经人生糟到一个地步，我已经觉得没希望的时候，神给你开了一条出路，神要你回来我的家，你回来我身边，我可以把你重新恢复过来，我可以把你的人生重新整理回来。那个人从一个极端的黑暗进入一个极端的光明里边的时候，他会明白神在他生命里面做了何等大的事。我记得看过一个电影叫圣灵，其实是一个纪录片，它讲到很多里边的一些属灵的人他怎么去经历到神。其中一位他长得很大，个子很高，头发长的很壮的，然后他现在是神代他使用的一个经常去给人家祷告医治的一个年轻人，他叫 Todd，大家可能认识他，见到他的样子，我要是在电影还好，要是在那他真人，我怕我会躲开一点点，因为听那个他是很强悍的那种那个表情的那种人。后来他是很可爱，他去医治人的腰疼也好，膝盖痛的也好，他就是微微跪在那个人的前面，在服侍他。安守在他的身体的地方，或是说让他那个人自己的手放在那边，在他上面去祷告，一个非常觉得很谦卑的一个人。那后来听到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我也挺震撼的，被他震撼到，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吸毒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他就是做过很多不好的事，觉得自己真的是就是在哪个圈子里边的那个。活在那个圈子里边的人，他觉得生命已经是没有什么的急得去回转，没有办法回转的一个状况。直到有人向他讲到耶稣，他那个时候是因着人家向他讲到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以后，他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之后，他真的是一个从一个极端的疯狂的一个人物变成一个疯狂爱主的一个人。我从他的服侍的状况以及他为神做见证的那种能力跟 power， 我觉得他过去一定有一个很不一般的经历，因为他可以很肯定被神得着以后，生命必定会大改变。要是你被神得着以后还跟以前一无一样的话，此事 你没有真的回到神的那个把你 restore 恢复那个原来的状态，就是神要使用你为他做见证那个状态。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到 Todd 这个人，我觉得或许他过去的生活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状况，生活就是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他就跟那些跟他吸毒的朋友或许就在一起。但是你从陀拉里边不断的学习，你知道神是做一件很有期许的工作，他的属性其中之一就是把乱变成有期许。我觉得这个期许特别有意思，特别包括今天的讲到逾越这个吩咐，你将来的日子你必须要遵守纪念这件事。其中现在很多时候去纪念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程序去纪念，这个程序有时候觉得很强很枯燥，讲很多的读很多经以及纪念的事，但是我觉得我很敬畏神有这个启示给纪念逾越节的事情的人，因为我相信这个期许必定是一个神本来的一个很特殊的属性，就是他要把你本来是一个混乱以致你觉得自己已经到一个没法运作的一个迷茫的当中，他要可以把他里边重新整理有序。这个我觉得是神一个很特殊很重要的一个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事。要是你老觉得我觉得很好像很没有控制不了自己也好，或是说我什么家庭里面的关系有些糟糕一团糟也好，或是我总不会整理东西也好，我相信这些或许是一些谎言，或是你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错误的理解。我相信你当你遇见神的时候，所谓这些的混乱，你或许你一些不好的习惯，混乱性的习惯，混乱性的思维方式都应该重新改变。因为神的灵是有秩序的，神的灵必定会把你过去的，我相信或许是一些邪灵的一些工作，你觉得要是觉得你经常在一个迷茫的当中或是昏睡的当中，当神的灵进到你里边的话，你必定会很清楚很明白，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想到从这个逾越节的羊羔里边，我看到你要跟这个羊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真的为一个他，你跟着跟他生活过，或许说你跟他真的是有一件互动的关系。我觉得包括或许 我没有见过耶稣，我怎么跟他有什么互动，但我坦白说你真的去爱慕耶稣，你疯狂爱慕他的时候，你跟他对话，我相信圣灵一定会跟你回应，他会指出你里边一些或许要改变的地方。神有话语通过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当你迫切地寻求他的时候，我相信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他不要我们在一个混乱的里边。就正正是我看到希伯来百姓在埃及地的里边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成为他们的劳力，他们觉得很好啊，我们可以吃到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做工没关系，但是神在他们生命里边确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命令，更重要的心意，他们必须要出来脱去那个奴仆的身份，他要成为神祭司的国度，他要成为列国的祝福，他要成为真的在列国当中的一个灯台。我不是单单讲到以色列国，我是讲到在神里边被得着的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脱去以前的过去混乱的生活，混乱的思维方式，并且我们的眼神必定会重新变成一个你确定你在跟随那位耶稣啊，那位主的那个目光，你不是在四面观看跟随波逐流 主流的那种状况，不会的，你不会跟着现在媒体讲到这个火热，哇，我就跟着中了头过去，哇，我也知道，我也明白，我也去跟他们很熟悉。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一切世上的事情，我们会知道，但是我们用属灵的眼光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辨别还不一样。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这件事情上边，我必须要带出大家在自己里边的生命是否已经除去以前过去的那种不属神的那种生活方式。千万不要觉得哇，我现在靠近主，我现在要 有时候我见到哈，以前的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买一些流行的衣服穿也好，头发什么颜色都想弄一点点去看看的时候都有。怎么讲呢？我想讲的是，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当你耶稣啊，你真的觉得他最好，他喜欢我一个很圣洁的一个生活方式。往往你有时候见到过去那种衣服有几个洞在裤里边也上外边也好，或是说露一些东西出来的也好，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可能不能再穿了，你也不要送给别人了，可能你要隐痛就把它扔掉。你会从心里边你会觉得有一种我要新的生活方式，我不会再留恋过去，哇，扎起我圈一圈过一下瘾吧，不会的。你完完全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你经过羔羊的宝血的洗礼的时候，你不会再羡慕哇，以前那个头发喵出来的那种状况，你已经不是，你不会再羡慕。你见到那同类的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会为他祷告，你会明白他的心情，你可能过去跟他讲几句，嘿，我过去都是这样。所以我见到 Todd White 那个人，他去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带着能力，他知道他曾经迷失过，他知道他曾经堕落过，他不想大家都同样的重复同一个毛病，他恨不得从这个罪恶里边把更多的人救出来。我们同样，我们得着这个宝贵的救赎以后，这一批希伯来人以色列民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以后，他们其实经过羔羊宝血的洗礼，他们必须要不一样，我们都要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看到瘟疫流行，我们怎么去自保啊？赶快去排队买口罩，赶快去买消毒的药，都很好。但是我们的依靠还是在神的身上，这些东西是医学上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增强我们的一个保护的能力，但我们的各方的思维方式的主导，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的最重要的他的话语的喂养。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哈，据说这周全世界性的口罩缺乏，大家都很想买得到，因为出门或许坐车子甚至去上班可能都需要用上，特别可能不是为自己，可能自己的家人也好，孩子也好。看到在一个城市，他们有一个店，药店当天之前公布我们那边有20盒明天可以发售，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第二天清晨就去到那个店去排队了。没想到他们就只有20盒，一人只可以买一盒，带20个的那个人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买了最后的那一盒。他在现场他竟然他把他的那个包装的盒子他就打开，他拿了里边的一半，也是好像是独立包装的一半，就递给他后边21个的那个人。 他说我这个班盒应该可以顶一两个礼拜，大家都需要，你来拿一半吧。我相信在这时候可能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大家都在可能恐慌也好，或是说想争取多一点东西的状况也好，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好好想到别人同样有这样的需要？我不是针对一些人去疯狂买很多为了自己用，或是去卖给其他的人，但我从这些一点一滴里边，我觉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单单啊，我们自己好就好了，教会弟兄姐妹好就好了，他们没病就好，不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身边在发生什么事情。当神进到你的心，并且耶稣啊颁布新的命令，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年轻男孩，我只是看到这个报道，我没有看到他是否认识主的或是不认识主的，但我觉得他这个行动确实看到他对其他人的一个爱的行动。当我们真的被神这样救赎过来，神要我们有同样的爱心，他怎么爱我们，我们也去爱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多走一步去关心一下在我们左边或是右边或是后边的人他们的需要呢？不论一个什么的危机的环境，我觉得越黑暗的时候，神要你发出亮光，结果亮光是掩盖不住的。所以在或许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危就是一个机，危险的时候就是神要赐下机会的时候。属灵的同伴，耶和华的军队，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呢？这个我非常关心的。我们不但是自保，我们不是单单为我们的亲人在祷告，我们为到国家，我们为到城市，我们为到里面背后做错误决定的意志，他们没有尽他们本分的人的悔改来祷告。这个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或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事情。我相信神要在这个时候要兴起他的信徒，要打破一些旧有的思考的方式，要打破一些旧的循环的方式。就好像我刚才讲到以色列百姓要出来，从那个旧有的一个埃及地出来，会经过这样的一个波折。同样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属灵的爆破的发生，神在这个国家有一个特殊的心意的时候，我相信会经过火过方的试炼，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经历过并且可以得胜？我们必须要可以检视我们是与主站得稳。我们翻一个地方，我记得很经常让我鼓励，在出埃及记，他们在出埃及的那个时候，或许下周的头拉就会提到了，将他们已经出来到红海的时候，14:13，里边的背景就是他们前面就是红海了，没得走，后边埃及的追兵都已经在他们视线的范围里边，他们非常惧怕，就是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状况。他们呼喊摩西救我们怎么办？神通过摩西向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咒恩。这句话很不得了，我觉得英文也是同样， Do not be afraid, stand firm, stand firm, and you will see the deliverance the Lord will bring you today. 你会在今天看到耶和华的救恩。 你只管站着看吧。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太惊慌，想什么都做一点做一点吧。神要他们先冷静，你们要站稳，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站稳 and see， 你看吧，今天就在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伸出救恩的手。当我们真的有一个不安惧怕甚至慌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可以拿到神的话语，在那个时候神怎么去救他们，在最黑暗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就在他们面前开了一条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新的道路。同样我觉得现在我们经历到这样的同样的光景，或许神要开一条一条新的方向的路。当神的子民在中国兴起，为这个国家祷告，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当以色列民走到旷野里边的时候，他们同样经历过一个很大的瘟疫，神发怒死了很多人的时候，是摩西吩咐亚伦赶快拿个香炉，就站在瘟疫死亡跟百姓的中间，这个瘟疫就止住了。这个香炉就是代表着圣徒的祷告，你要向神祷告的时候，这个灾害必不会这样吞灭你。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在过去在陀拉里边发生过的事情，同样现在他就是需要我们拿着这个香炉到了神的面前，在这个死亡的瘟疫跟百姓中间，我们必须要作为神的儿女有这个权柄，我们必须要带起这个祷告的权柄。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瘟疫最后神要带出一个什么的爆破性的属灵的翻转，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祷告来控制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可以，绝对可以，因为过去就是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这一次不是一件普通的一个瘟疫而已，我觉得在好像孕育一个东西准备 要生产出来的感觉。过去很多历代的信徒已经为这个土地做过很多的祷告，现在发生这件事情，我们更要集中火力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并且必定会发生一个或许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神掌管的一个结果，我必定肯定。刚才报告事项的时候也提到，团队在呼吁大家可以有一个四十天的禁食。这个四十天的禁食并不是有关这一次的病毒的事情，乃是根据你个人的一个生命要得到突破，寻求神的心意，甚至为到团队以后的方向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方向来做的一个呼吁。四十天的禁食祷告是在2月22号开始，这个方式可以个人不一样，你可以是进一餐，你可以进两餐，甚至进一些你过去很喜欢的小瓶的东西也好，等等等等，或是你喜欢吃的那些东西也好，重点是不是为了进而进，你要把进出来的那个时间那个心思意念捐到神的面前。或许你过去一直都是在持续的有你自己的方式在进行祷告，当你要有一个新的方式，目的就是有跟过去的那种循环式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分出一个时间点，找出一个新的方式来亲近主，来寻求他的心意。这是我觉得进修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件事。要是你每一天都是在工作，在都是很有规律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必须要想一些创意的方法打断这种持续性的那种方式，你才真的你意识到，哎，今天我是很不能做这个，因为我要分别出来。我觉得跟今天讲到逾越之夜这个那个条例之后，历世历代遵守纪念逾越节是有关的。但逾越节当天你是吃无酵的饼，不是单单那一天而已，那之后的七天，整整七天你都会吃这个无酵的饼，这个是跟他们平常是不一样的，目的就是要了为纪念这件事情。同样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四十天的这个经历的当中，你不需要打破一些你过去循环式的做法，你才意识到，啊，我今天不能吃面包，或是我今天不能吃蛋糕，我今天不能有这个那个，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要更意识到我跟神有这个约定，我要在这个时候我好好专心寻求神的心意。进去祷告不是单单我饿着肚子啊，主啊你随听我吧，不是这样而已，那是必须你带着喜乐，你不要哦，那天特别那个，让人知道我在进食当中，你知道吗？不是要跟别人说，你不需要跟别人说，这是你很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关键是，不是要你愁苦，乃是你必须要明白，我分别出来，我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我跟过去的我不一样，这是进食我觉得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要是你真的祷告，你要接受感动，四十天从2月22号开始，到大概是刚刚逾越节之前的时候会结束。真的盼望我们真的有一个属灵的突变。现在在座的在收看当中的都非常关心团队之后的一个方向，有很多经历，真的我觉得真正就是刚才提到的，你不踏出一步，你不知道约旦河的水也会为你停住，可以走过去。团队同样现在是经历到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带领，但是我看到牧师一直在往前行的时候，他也在经历的当中。这一次我们同样一起来经历，这个不是单单某几个人的事，这是我们同感一灵有同一个看见的事。盼望大家一起跟神有一个回应，不是单单团队的事情，你自己有一个突变，你怎么在这个事情里边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一个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翻转跟改变。我很高兴上个礼拜牧师提到团队一直有一个七个灯台的那个意向跟方向，再一次重温了一下，或是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太清楚的，大家会更了解一下。有人就私底下问我，有一个叫巴拉巴的侍奉灯台是做什么的呢？我收到的时候我其实很兴奋，我觉得啊，大家很关心，大家真的是在留意，而且觉得自己是我要参与这个神的工作，神的侍奉。这个巴拉巴的服事，其实刚才杨林长老也提到，其实针对在以色列里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特别可能是孤儿寡妇，因为圣经里边多次我们必须要眷顾他们，所以这个巴拿巴的服事是主要针对在以色列里边有需要的贫穷的人也好， 或是有一些在大屠杀结束后生存下来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好，我们都有不同的方式。过去我们 大部分都是投放一些资源在支援他们在那边的一些事工，跟帮助他们当地特别有需要的困难的人。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好好盯紧仰望这个方向，不要给身边的一些很多媒体的新闻等等去把你迷惑了一些焦点，因为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非常关键的时刻。祷告是必须的，但你要记住目标，然后盼望这一次我们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金石分别为圣的一个方式。最后我想总结一点，就是读到《陀拉》这一周里边，看到经过那么多的事情，以色列这个民众从受到疯狂的法老的迫害，包括他要把他的孩子丢到尼罗河里边的状况之下，神的保守，经历到他们仍然越迫害越圣养众多，越迫害越承接神的使命。我在这个事情里边，我看到在中国里边的信徒同样面对同样的状况，不论你什么的一种迫害的方式，看起来是最让人难过的，但是我看到一个结果，结果在神的手上。恶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想害你，包括约瑟他自己被卖去埃及的一个路程那个状况，你看到里面好像很戏剧性的，你怎么想到爸爸叫他去找他哥哥们的时候，明明都找不到了就回家去吧，路上几天有个人说我见到你哥哥们了，他们去了世界哪边了，去吧，太不可思议了。这一个 step， 包括路德他怎么去遇见波亚斯，也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拿奥米那天叫他请他去田间，也去捡一些大家收割剩下的穗，怎么他就去跑到波亚斯那边的那个田里边去捡，那天波亚斯也过来见到他呢？我觉得在想讲的一件就是说，看起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偶然，但在神里边他不说呼，让他觉得很惊讶啊，敲服我想想，不是的，不是的。包括这一次的事情，虽然年底的时候或是月头的时候就已经有点风声，或许有状况，怎么也好，我觉得不是一种偶然。不论是天灾，不论是人祸，这个结果我们向神祷告，仇敌要破坏的我们要他偿还，我们要把他逼到他没路可逃，不是我们要逃，是他要逃。我们必须要通过祷告，必须相信主，这个是属灵的征战，不是单单医学上的征战。在2003年年初的时候，我还在香港，那一年的夏天我来到日本，那个时候我就经历到沸点 SARS 的风暴，那个时候真的是用什么字好呢，胆战心惊。当时官方就决定我们每一天都公布受感染的人住在哪里，因为这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你知道某个 A 地区发现的情况，那我们就避免去哪边，或是说住在 A 地区的人就加紧就摸，就是擦洗手也好，擦电梯也好，因为很传染性很大的。每天有时候看新闻就看今天哪边得奖了， 今天这是另外一天，又有另外一个地方发现有人有感染。每一天每一天就没完没了的，就是在看着好像中彩票的那种，今天谁在得着这个奖，不是奖的，就是被抽中的那种感觉。已经是很担心，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现在回顾看来，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时候，那种不安，那种慌张，你会有短时间的一种不知道做什么，或是乱了你的针，你的脚步。这一次我再去看回来，我们真的不能重蹈上次的一种经历。对我自己来说，我必须要真的是好好看到神要在这件事情的作为，并且祷告必定成就。当时的香港的状况，看到很多医生受到感染，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完全不知道这个敌人是谁，连敌人的品种不知道，他怎么传播不知道，用什么药不知道，他们首当其冲，医生之间互相的感染。有些医生就 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医生就牺牲了，那个时候是很震动的一件消息，因为他的是一个本着去救援的心，没想到为他插那个呼吸的喉管的时候，那个病人就很大的反应，然后就碰到他，然后就被感染，然后就那个就救不了那个医生了，一个女的。但怎么事情也好，我们当时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有信仰背景的人，他的牺牲不是说白白的。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同样的我们会看到很多果子会结出来，很多果子必定会结出来。中国的信徒必定会，或许有些地方不方便现在聚在一起，我真的盼望大家可以用现在很多方式，你用电话可以，我听说现在的大家的电话一个月有几百分钟你根本用都用不了，你可以通过电话一起祷告，约定一个时间我们各自在哪里祷告，通过网络我们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我觉得神就在看重我们现在做这些的事情。我们团队也在这几周也呼吁大家，主要服事的同工，我们来聚会，带着孩子的或是年长的，暂时先在家里看直播，我们同样一起敬拜主。我感谢主设立了一个直播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一起可以敬拜赞美。我们不是说我们怕这个病毒，我们打电话去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决定先这样，大家在家里敬拜赞美。大家都说我不怕，我没事，我可以来的。哇，平时不见得大家能够踊跃说我必须要来，但是好像遇到危机的时候，表现我们大有信心的时候，那种火有点被他烧到了，烧坏我了。真的是我现在哇，原来大家确信那么强，但我明白啊，但你不知道路上你遇到什么人，现在在车子里边等等等等，避免就可以避免。当这个情况比较舒缓了一下，我们再但是我决定一定鼓励大家可以通过网络，通过电话，我们为这件事情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以后，就好像刚才我们宣告的出埃及记里边，不用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他必定会要拯救。到最后我们必定把仇敌赶出去，因为他是要来破坏抢掠带来死亡，但是我们带着祷告，这个上炉必定会在他与生命之间有一个阻挡，因为我们的后盾神在这个长属灵的征战里边在主导的当中。所以盼望通过今天这个逾越之夜，在思考神把我们从过去那种方式，那种罪的奴仆的当中，拯救了出来，领你的出来， 你是不是真的跟以前不一样？盼望通过你跟神的一个委身，通过你这一次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震动，你可以更清楚认识这位主，你可以知道你里边其实有多少对神有多少的一个信靠。现在就是你要拿出你一己说在神里边得着的那些，你认识他的每一个属性，他是公义，他是和平，他是生命，他是把混乱变成有序，他要拯救，他不愿一人灭亡。我也听说在武汉的有些教会同时多位弟兄姐妹受感染，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我相信神就在看我们是一个什么的反应，哦，这是他们的事，我们现在好就好，不是。我们也盼望真的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更多去关心身边的人，或许是一个好的机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沟通的人跟他讲起话题，或许大家都已经在聊的当中，真的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为什么这么肯定，为什么我们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的心智，好好跟他们聊聊天。感谢主，祝福大家。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的陀拉的话语真的是带着能力，因为你的话语带着生命，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呼吸，让我们真的跟你有同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让我们真的摸着你的心意，不论身边环境是多么的有多么的恶的消失，甚至在黑暗，但我知道你是光明，你会把我们从黑暗带出光明。主啊，我知道你已经预备了个全备的救恩，就是耶稣啊，你自己羔羊的宝血，让我们现在就运用你自己的宝血来涂抹，来涂抹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真的是属于你，我们也用运用耶稣啊你羔羊的宝血涂抹中国这个土地。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的救恩是为了所有全人类的缘故。主啊，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真的可以醒过来，每一个人再一次重新看到你自己的大名，因为你行一些的灾害目的就是显出你的神迹之间，让人知道你就是耶和华。主啊，你的名必被高举，你的名必被彰显。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大使，可以在我们身边每一个地方去为你得着灵魂，去让人知道我们有一位主，让我们所以想呢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让通过这个机会，我们跟我们家人分享的时候，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带着我们对你的信靠跟信任。主啊，我知道你在这个时候必定会兴旺一些真的依靠你并且行在你的方向，行在你的命定当中的人，因为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主啊，让你自己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器皿，相信在一个你看来我们自己看来是一个尽头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起头。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为我们开了一个又宽又直通向你给我们应许的地方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跨出一步，把你的话语，把你的诫命，把你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吩咐真的行在我们的身边的人的当中。感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